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黑水公园，
我是金花，
经典佳作。他现在在豆瓣收录的这个名字叫暖暖内涵光，但是
我一般会用这个通俗称呼。
对，但是其实他以前应该是有一个名字叫爱爱内涵光，
这好像
暧昧的爱吧。
对，这好像是一个相对更正确一点的一个念法。
对，那实际上它还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标题，它叫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
对，这个是一个相对我觉得去讨论这个电影的时候用的标题会比较合适，
或者说这个标题是它英文标题的一个直译吧，
是个大名，
是吧，
是个大名。暖暖内涵光是个这个爱称小名，
暖暖内涵光应该是乌龙了，它应该是在豆瓣网站建立之后被人收录的时候把这个字儿给打错了，但是你要这么翻的话也没什么问题啊，因为它里边标题英文标题里边有这个 sunshine 哈，这个阳光，然后你中文翻译过来叫暖暖内涵光，我觉得也没什么太大问题。
是因为那个爱爱内涵光它是有典故的，它应该最早我猜测应该是可能是港台的翻译，因为他们那边翻译特别就是喜欢脱离原翻译的那个直译，而选择
另外的一种表达方式，
对，用一个中国类似的古诗句，它应该是来自于中国这个爱爱内涵光，应该是出自东汉这个崔，它应该是这个爱爱内涵光应该是出自于东汉的这么一个诗句，大概意思也是这个表面上暗淡无光，而内在的东西蕴含着光芒啊，是这么一个意思。它应该是就是，所以它的翻译应该叫《爱爱内涵光》。但是呢，这个据说应该是在 DVD 年代的时候，它就印错了，就是在我们这边最早看到这个片的时候就印错了，印成了《暖暖内涵光》。然后呢，这个其实那会儿很常见，因为那会儿看很多字幕都是错的，而且一看能看出它用什么输入法，比如五笔，我们就经常会打成我闪。就是那个人和门，它打成了门和人，所以这个暖暖内涵光，我估计也可能是当时打爱内涵光的时候，这个没看清五笔输入，给输入成了暖暖内涵光，当然被叫起来了，因为大家其实也不知道这个诗词的原出处，这个原出处太罕见了，我之前也不知道。
是，而且这个诗词一点不像古诗词。
对对对，
怎么爱爱啊？
对，暧昧的爱应该是暖暖呢，又好像跟它本身这里边你说的英文名好像有点接近，又有点这个阳光的这种意思。对，所以就是这个名就现在比较通用，但是你要是细说它怎么回事，是这么来的。但是呢，我个人还是平时说到这片的时候我会叫小名暖暖内涵光，但是说咱们要聊这个片的时候，它的那个比较长的那个英文的直译，这个叫什么美丽心灵的
纯洁心灵的永恒阳光
啊。 对, 对, 对，
这个也挺拗口的。
对，这个其实也得说一下，这也是来自于他们这个西方的一首挺有名的诗，有名的诗是一个爱情诗啊。这个讲这篇之前，我可以先大概讲两句这个诗的这个来历吧，因为这个名字到底是什么意思，其实还是有挺多种解读的。然后我也有一些我的看法，我跟大家聊聊。
你是怎么想的？
这个诗呢，本身它还挺复杂，它是来自于什么呢？来自于这首诗叫艾洛伊斯致亚布拉德，就是这个听着是这么一个人好像写给另一个人的诗嘛，但实际呢这首诗还不是这个艾洛伊斯写的，这个是怎么回事，是另一个英国的诗人啊，叫做这个亚历山大普伯写的，是亚历山大普伯听说了或者说看到了这个艾洛伊斯和亚布拉德两个人的爱情的这个故事，以及这两个人之间互相写的这个书信，然后有感而发，在这个相隔了很多年之后创作了这么一个好像有300行的这么一个诗，有300行。所以我先简单的咱们先讲一下他这个标题里边这个蕴含的这个背景，就跟这个片子关系不大，但是有些内核其实可以大家体会。这个故事是什么呢？是这个叫艾洛伊斯和这个亚布拉德两个人，是这个古时候啊，可能是这个 中世纪欧洲的什么时候，两个人他们两个人相爱的故事。这个亚布拉德呢，是一个这个天主教的这么一个老师，这个德高望重，四十多岁，然后负责这个这天主教啊，这个点很重要，就是这讲的很那个神学呀，很严肃这种事儿。结果一不小心，爱上了一个比自己小好多岁，四十多岁爱上了一个十八的姑娘，这姑娘还是他学生。这个在当时是现在这都不好接受啊，在当时就更不好接受。
结婚了吗？
哎，这个
这亚布拉德结婚了吗？
没结，
没结，
没
孩子吧？
他不是结不结婚，他那个身份他不太方便结婚。
是啊，他神父是吧？
就是类似于神父，就是、
哦、他是神父的老师。
哎、对。然后呢，他爱上这姑娘，两个人特别相爱，两人特相爱呢，就顺便就把孩子给生了。
哟，
破
戒了。
啊，对，生了之后呢，就是
他们天主教是不允许不结婚生孩子的，
所以他们俩秘密结了，就是秘密的结婚。
他就作证，自己给自己作证
啊，自个儿作证结婚了。然后呢，但是人家姑娘，人家家里边不干，人家里边也是大教士哈，巴黎圣母院大教士是很有身份地位的。就是我们家这姑娘，可能我估计那意思啊，因为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是说因为这男的不同意公开结婚，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觉得这男的有问题嘛。但实际这男的跟女的是秘密结婚了。他说后来一种说法说，因为当时是不允许这两个人结婚的，就不接受这么一个天主教的这么一个，
他这也是有违人伦。
导师啊，跟这个对对，
老师跟学生的，
跟学生，而且是你主要你是学天主教，那会儿就不允许男欢女爱，就是你俩人居然自由恋爱。
哦，
大逆不道！普通农民就算了，结果你还是天主教的这个大这个老师，你就是跟天主教的学生，而天主教是学生的他们家亲戚，还是这个巴黎圣母院大教，就是弄这一套之后就弄得很不高兴。结果人家这个后台这大教士出面啊，找了几个流氓把这男的给阉了，
啊
给割了，割了之后他又只能踏踏实实的当修道士了，这两个人就。天各一方，一个在这个修道院，一个在那个修道院，再也没见过
面。这么残酷啊！
很残酷，就所以他实际上有当时
就没犯法了
啊、哦？不犯法，人家是天主教大教士，人家说、
哦、这就是那人教规内的，
就
给你正法了，
就给你正法了啊！就你想，他是一这、就是什么一几年的事儿，好像是就是很老的事儿。这个天主教不是那会儿也不是很文明，所以这个事儿呢，而且当时也禁止这种自由恋爱，而且你还是这种身份，所以我觉得不是这个男的不想结婚，是人家秘密结婚是想躲这个天主教的一些惩罚。
就是在当时的这个在当时的这个情况下，俩人就不可能结婚，所以他是躲着自己私办了一婚姻。
我觉得是这么个原因。当然了，现在也有解读说男的就不愿意承认，
这完全是对这个对人的这种禁欲啊。
对，而且给人割了，就面对割的话，他的秘密结婚干嘛不承认公开结婚啊？我就不能公开割了，我也不公开，不可能，他肯定是有很多宗教的迫害。然后后边是什么呀？俩人就天各一方，就再也没相见。但是这个说这个亚布拉德这个老师啊，他后来劝他的朋友，就是朋友心里有什么想不开，他就劝他朋友，就是说你看我多惨，我都蛋都割了，对吧？他就写了很多，哎，写了很多信给他这朋友，就说我这一生有多悲惨，你得想开点，我这么爱这个姑娘啊，然后结果我被他们家人给割了蛋了，然后就是他对我有多重要，写了这么一段。挺长的一封信，这封信辗转反侧，最后交到了这姑娘手。这封信不是写给姑娘的，这封信是写给他朋友的。可能他朋友看了，哟，太感动了！我天哪，
原来这世上还有比我更惨的人
啊！为了
我不觉得我惨了
啊！为了爱情，蛋都割了，是不是？我估计是不是就是说你不跟他好，你就能留蛋不要，我也得那什么，
不要蛋我也得跟他好
啊！就反正大概这意思吧。就是这人很感动，把这信最后交给这女生了。这女生就在另一个地儿做修女。女生看、
哦、他就看到他
事隔多年又看到了曾经相爱的那个
亚布拉德跟他朋友的写的信。
对，而且在这信里亚布拉德就依然在表达
对于他的这爱情的忠贞
啊。这女生就也感动了，就给他回信。当然这个信现在看可能
到、哦、后来就是他们俩之间也不联系了哈。
对，就后来不联系了。 这个得回信，就是那意思，就是我一直思念你，你怎么不理我？我以为你不爱我，结果你还这么爱。那
没想到你现在没蛋了，还依然爱我。
对，那男的后来也回信，那回信那意思就是说，就这回男的又给这女的正式回信了，就说我不是不爱你，是因为这样对咱俩都好。对，我说我现在我没法接触你，因为这样对咱俩都好，就是天主教的这个东西嘛。当然这个信啊，我也不推荐大家现在看，
为什么呀？
因为这个信是那个时代写的，很多词儿我觉得现在都不好理解和接受，因为这个信里边女生甚至。写到就是说我不要名分，我可以做你的情妇，我可以做一个娼妓，我只要陪在你身边。就现在看这个就非常不合理，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你要考虑到有天主教的这种禁锢，有天主教这种禁锢，这男生那意思可能就是这大爷可能意思是你有你的名声。
我突然想起了那个谁了，张雨生有一首歌叫《玫瑰的名字》，虽然说这诗这歌是取自于那本书，但怎么突然想起一首那歌里的歌词，就是只要能陪着你什么我都愿意
啊，其实就是
什么我好像有点有是不是我突然忘了啊，这歌是不是有这出处
啊，是不是有点这意思。然后呢这个挺感动的，而后来两个人就来回的来信，这个来信过程中不光是互诉衷肠，有对这个社会的看法，对爱情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所以就这些东西后来
就录起来了。
哎，对，就跟录播客似的，是吗？就讨论起了人生、社会、哲学，所以它也是中那个叫什么中古时代的一些这个欧洲哲学的一些早期的一些
启蒙
吧。反正这个是在后来这个大家就非常的这个推崇这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爱情故事其实挺感动，两个人都
死很纯洁啊，这个
都死对蛋都没了，
抛弃了这个。已经在物欲之外哈，两人之间还可以做灵魂伴侣，互相互诉衷肠。
对，而且这两个人是什么呢？在这个去世后，两个人合葬了。
哦，
而且他的故事后来让这个
俩人有孩子吗？
有个孩子，应该是生孩子了。那孩子后来活没活，我不知道。这个后来像拿破仑的媳妇儿约瑟芬，就听这故事特感动。啊，就是还知道可能后来拿破仑不是跟这个约瑟芬也闹离婚嘛，反正这约瑟芬后来特感动，就把这两个人的墓后来给迁了，迁到了那个法国这个一个特别著名的公墓里边，这个墓到现在也都常年就是有人会去这个叫什么祭典，因为他们是一种爱情的象征。后来就有这个英国诗人英国诗人普伯就看到了这些书信，看到了这些故事，也特别感动，就是仿造这个，就是也不叫仿造，就是说以这个女生的口吻写了一首长诗，以这个女生的口吻写了一首长诗，模拟这个女生给这个男生写的信，
以这个女孩的视角，
对对对，
这首诗的名字就是这个标题是吗？
不是，这首诗的名字就叫做这个艾洛伊斯致亚布拉德。这个诗呢还挺老长的，到现在呢没有人这个把它完全翻译出来，但是其中这段就提到这个什么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这段，我找一下啊，搁哪了，稍等一下，
因为金花以前老跟大家说说那个你们要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就是可以跟我聊聊，我可以把我的不开心告诉给你们，你们就开心了。
对，
你是也想那个，其实你一直在致敬这个也亚布拉德，觉得那是。
哎，他诗中这段啊，就提到这个美丽的心灵闪烁着永恒的阳光这一句，是前后大概是什么意思？他说纯洁的维斯塔处女是多么快乐，遗忘了世人，也被世人遗忘。美丽的心灵闪烁永恒阳光，每次祈祷都被接受，每个愿望都可以放弃。这诗其实挺怪的。就单节这一段挺怪的，就甚至有人认为后边特奇怪，为什么每次祈祷都可以被接受，每个愿望都可以被放弃，就对吧？而且为什么这个还说这个纯洁的这个
失语症
啊？对，就很奇怪。其实是什么意思？因为它有前后的一些那什么，这全诗我确实也没看到，但是我看到了一些点滴的这个说法，就是点滴的一段一段的，有人翻译了一些部分，大概意思就是这个女生她当时其实也在修道院里，不是虽然是模拟的，人也知道在修道院里，她模拟在修道院想一心的这个信上帝。但是爱情却一直牵引着他，虽然
心里还有杂念
对，虽然我老想信上帝，但是 我老是想到我的爱人，我就要亲吻他的名字，我就是忘不掉他，但这个很痛苦，我非常希望不行我就忘了他吧。你看，我觉得后边这句话就大概可能就是这么接的。你看那些维斯塔的修女，其实那个处女应该是指那些修女，那些修女多快乐，他们遗忘了世人，
但是那些修女从来没有品尝过这个相爱的欢愉啊。
对，但是在这个就是失恋人的视角，这很有意思，因为这个片儿最后就是讲失恋嘛。失恋人的视角就是这样，遗忘了世人也被世人遗忘，他认为这东西很快乐，然后美丽的心灵里闪烁着永恒的阳光，是这么来的。而且我每一次，
这就是说我爱过我才存在着，你们那些没有爱过人根本就不存在。
不是，他是羡慕。他是羡慕，他们可以忘掉所有人，也可以被所有人忘掉。
啊、那我觉得他
我不痛，这样你听着，这样才不痛苦。然后呢，他每一次向上帝祈祷的时候，上帝都可以接受，但我心灵不纯洁，我向上帝祈祷，上帝可能不接受。而且更关键的就是，每一个愿望都可以放弃。好多人觉得你快乐不应该是每个愿望都能实现吗？在失恋人的视角里边，愿望可以放弃是好的。
他们觉得有点丧、啊，
就是很丧，因为他你想他那个。你想他那个故事里边他很悲伤嘛，他实际那种爱情表现那种悲伤，
但我真的没法把这个典故跟这个电影联系，
电影联起来就在这儿
联系不起来。
失恋人的视角，失恋得不到爱情的那种视角，就是我向往那种美丽纯洁都是阳光的心灵是什么，我可以被世人遗忘，我也遗忘了所有人，我的愿望可以放弃。失恋的人就希望放弃我和他重归于好的愿望，但你永远放弃不了。你每次想我要忘掉这个人，你就对这个人又一遍的印象的加深。每天夜里边辗转反侧。
不对，不对，不对，不能这么想，太丧。你要让这么说话，这电影一点给人这希望都没有了。
也有。
咱们这个周二不是刚做完这个《时光倒流七十年》吗？
也有。
要让这个更多年轻的朋友燃起对于这个。对于爱恋的这种渴望啊，你这说太丧了。我跟你说，这个电影看完之后就得放一首那个林志炫的情歌《单身情歌》。
有，这后头挺浪漫的。
我说嘛，我说这电影看完之后，我就把这首歌送给你。我说
这
个《单身情歌》就讲你。
这我觉得电影到结尾还是很浪漫的，就是。这个时光倒流七十年，两个人之间真的是特纯粹，三天的爱情很美好。但是呢，他还是那句话，他是一个我们的梦想。
那你看那个时光倒流七十年里，这个理查德到死都在想追求他爱人，想回到那个过去的时光里。
但是他想到的是美好，但是恋爱就只有美好吗？
那当然不是了。我觉得这俩片是两个极致。
失恋的痛苦呢？
时光倒流七十年里边就是纯粹的那种爱情，没有家长里短，没有这个柴米油盐。
对，我为什么我觉得这名字跟这片其实契合在哪儿啊？他说的就是我可以遗忘世人，世人也可以遗忘我。这片里讲的就是失恋之后能不能有个机器，就直接他们让我把这人忘了。
对，这个暖暖内涵光啊，今天我们就用这个来去代替这标题吧。我觉得这样好说一
下，好发音点，
好发音。这个故事讲述了乔尔和克莱门丁呢，这对恋人决定通过一种独特的医疗手段来抹去彼此的记忆，但在他们的脑海中，命运让他们不断的再次相遇。这部电影以其独特的叙事方式和这种深邃的情感刻画，将观众带入到了一场奇妙的心灵旅程。
对，
我觉得现实跟记忆交织的这个梦幻的这个世界里，我们看到的是两颗孤独的灵魂彼此吸引、相爱、分离，又再度携手。
对，
尽管记忆逐渐被抹去，但爱与痛苦却顽固地交织在一起，让人忍不住去思考，究竟什么才是我们最难以割舍的东西？这个电影的气质确实非常的独特啊。
嗯，这片儿你说有某种气质吗？它确实有，就是这个查理·考夫曼。
查理·考夫曼，这应该是好莱坞的最顶级的编剧之一啊，
怪才，我非常喜欢他，因为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
成为
约翰
·马尔科维奇，
对，成为约翰·马尔科维奇，有某种，就现在叫怎么叫，有某种哲学思辨的电影。
嗯，确实是这个。这个有他很强的个人风格，也确实跟其他很多好莱坞电影是那个形成极大的这种反差。
对，然后呢，片子里边的这些演员也都得提一下，都确实也都挺厉害，
大牌云集啊。这部2004年的电影里面集结了当时可以说是一票这个 这个一线演员啊，
对，最红的男演员金凯瑞。
金凯瑞，我他妈现在看金凯瑞，好像这咖位有点奇怪似的。
他主要就是谐星嘛，老获不了奖，
获不了奖，
但是、
哎、获奖了吧？好像，好，我记得好像，
反正他当时最红的时候没获过，
最红的那十来年都。
没有奖，
根本没有
奖，
连提名都没有。
但是他确实也是最早进入什么2000万俱乐部的人之一、啊，
对，而且也是最早这个声名海外的吧。
对，中国人非常喜欢他，周星驰老师也经常向他致敬，对不对？也演过这个超级英雄里的变相怪杰，这是一个超级英雄大云集的片子嘛？变相怪杰，对吧？
变相怪杰，我操，太牛逼了！我觉得哪天咱应该那个。
聊聊这个、啊、变相怪杰
太牛逼了，
对吧？变相怪杰，然后女主是这个温斯莱特，
温斯莱特，对
啊，颜值巅峰的这个温斯莱特，对吧？这个
我确实不是他的颜粉
，Rose， 就也能体会到欧美人确实
确实那个温斯莱特在那个好莱坞的这个咖位还挺
很
高，
就是因为他这种身材这个样貌是很得这个欧美喜欢的，
是吧？
啊，对，就是然后这个这帮配角很厉害。比如有这个《指环王》里的这个什么弗罗德老爷
啊，伊利亚伍德，
对对对，就是
小矮人，
小矮人啊，这个霍比特人，这个当时刚演完这个《指环王》也很火，还有这个女二号，这个叫什么蜘蛛女啊，那个邓斯特，
邓斯特也是那些年
当时正红呢，
那些年演了好多那蜘蛛侠，
对，正红呢，然后还有当时确实还没红起来的这个绿巨人。啊，绿巨人，我们一会儿管他叫小绿，因为他也适合片子里的这个称号，小绿。然后这个对吧？这几个人都有，还有一个老教授，对吧？就是这些是核心的这个角色。然后
挺厉害的了，
挺厉害的。因为
现在来看，
他看着不像一个大成本制作。
嗯，
虽然里边其实是用了很多特技的，而且有些大家如果要看这个片儿，我也确实建议看那个。但看这个片儿，稍微得做一点这个心理建设。
怎么了？
有些地儿有点吓人
哦，对对对，有抽冷子给你吓你一下。
对，他吓人呢是有点恐怖谷的吓人，并不会出来嗷叫一声那种，但是他是有一些关于梦境关于回忆的问题，所以那个人脸有的时候会变形，他有一些恐怖谷的恐惧感、
嗯、
这个挺有意思的。这个片子呢实际上是很多人其实都挺喜欢，很多人也把它封为就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这个经典的，爱情科幻片。
我有点不同看法。
你不同意吗？
我觉得这不是一部爱情片。
不是爱情片吗？
不是爱情片，
那是什么片？
你先讲吧。
那先讲啊，反正肯定跟爱情相关吧，因为他讨论，
但他不是那种纯粹的浪漫爱情，
他不浪漫，他真的不，我出就结尾还可以，就是他有一种悲壮的浪漫，不是那种美好的浪漫，是那种。破破烂烂的浪漫，就是
我觉得他是那种怎么说呢，不是罗曼罗兰不是有句话吗、
嗯、
不是说什么当你认识到了什么这生活中的什么什么种种的这个、
嗯、
什么不美好、
啊、
你还依然热爱他，
对，
你就是真正的超级英雄。
对，
我觉得这个片儿也是，就是导演啊，这个把所谓的这个现实中的这种爱恋啊，情人之间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啊，他都把那些最难堪、最尴尬、最丑陋的东西抛给你，
嗯，
看你是不是能够接受，
哎、
然后你是不是依然还能去爱你的爱人、啊？
你是不是还能爱？
你还能爱？如果你还能爱的话，我觉得就是你适合，你
是一个
你适合追求爱，
你是一个超级爱人，
你对，你可以做一个超级爱人，或者说你就可以做一个爱人。
啊，真的
要是真的，就是我觉得这个电影里边的，虽然有后半部分就是有很多很直白袒露心声那种很露骨的那种恋人之间可能特别避讳的东西，
对，
但是导演全都一股脑的给你看了。
对，所以有
时候说实话对人的这个冲击力还挺大的。
对，他有我觉得他浪漫是在于他有一种惨烈的浪漫，就是都惨烈到这种程度居然还敢爱。
那你觉得最后他们俩走到一块儿吗？
嗯，听说是有一个本身有一个片尾，后来觉得有点丧，给删了，
就没走到一块儿是吧？
算走到一块儿了。
那我觉得啊是这样，他们俩其实走到一块儿，最后也得离。
离了再来一遍呗。我觉得这技术后来琢磨琢磨，其实挺好的。
技术是什么？
这里边不是有一科学技术吗？
啊？你说那个技术
啊
啊，
由于科学技术嘛，这科学技术我觉得挺好的。来说说吧，说说吧，这片子而且拍摄的还那个什么呢，就是结构上还相对复杂一点，但是我们就别按那个太复杂的结构讲了，因为它是有倒叙有插叙，比较复杂。这个因为一上来简单说一下，这个片子一上来会拍两个人初次相遇的爱恋，就是这个金凯瑞和这个温斯莱特，他叫什么，一个叫约克，一个叫
乔尔
啊，对对对，一个叫乔尔，一个叫乔尔，一个叫克莱门丁，
嗯
啊，一个咱们就叫乔尔，一个叫小克吧。这个乔尔是这男主啊，这个一个女主叫小克，男主是这金凯瑞演的，女主是这个温斯莱特演的。上来就是他俩这个海边相遇，特别浪漫，特别投缘，然后一说话都特别契合，然后两个人爱恋起来，然后呢这个爱恋到一定程度，这个也 happy 了，然后可能要奔一块儿走的时候，然后突然进这个片头，进字幕，然后这个因为一会儿我会再重讲一下前头那段，因为它是一个插叙过程，但是你直接看来你以为那个是开头他们两个恋爱的过程，其实还不太是，所以咱们就从出字幕之后开始讲，实际是这个故事的起点。这故事的起点是什么呢，是这个叫乔尔，对吧，这个乔尔特别悲伤，特别悲伤，一看就是失恋了，很悲伤。而且呢什么时间点呢，情人节之前最怕失恋，对吧，这个最怕过情人节，失恋人最怕过情人节。然后这个在这个什么回家的过程中，这邻居还提醒他说，情人节给你那个小客买礼物了吗，哎呦你看你们家那小客多好啊，对吧，这那的。结果他这个决定呢，就是这因为表现出来就是失恋了嘛，他要挽回这段感情，挽回这段感情，所以也买了这个情人节的礼物，就去找这个小克去了。小克是这么一个叫什么，这个收银员吧，类似于，对吧，就是他买东西的，反正是在那块正这个上班呢，他过去呢买东西，结果这个按道理说就是说咱俩现在冷战或者打架了，然后我过去买东西，我不就是有点是这个低头了，我再说哟你怎么来了，我一送你礼物，咱们这事儿是不是能折过去，折不过去你肯定也会说不行，这事儿没完，对吧。结果没有，特别客气，那个您好，您需要什么服务吗，对吧，哟就好像不认识他。而且同时发现这小克跟另一个男生，这个男生拍摄也很有意思，就上来一直没给正脸，这个在这个乔尔是乔尔啊，在这个乔尔的视线里，这个男生一直没有出现过全脸啊，就是在这个正叙过程中没出现全脸，这也导致他后边在脑海中出现这人时候有点吓人啊，这个人一直没出现全脸，但是确实是一年轻小伙子，年轻小伙子跟我这个前女友怎么搂搂抱抱，刚分手怎么就跟搂搂抱抱了，然后跟我这块就跟不认识的玩我呢，但是现在咱俩分着手，你要装不认识我，我也不能跪地也哭，对吧，我也就当没事似的走了，但是回去之后就特别纳闷，这事儿怎么回事，对吧，这个结果就问他的这个跟他朋友就说他玩我这那的，结果他朋友是两口子，这两口子也老吵架，这两口子最后有这男的憋不住了，那男的就要说，这女的说你拦着，你别说，就是男的最后还说了，说什么呀，就这故事一上来很直接就告诉他了，说你这女朋友啊给你清除了，说现在有一个新的这么一公司啊，好像叫什么空白公司，这公司负责干什么呢，就是可以定点清除记忆里的一个人，这技术其实一会儿也会讲，还挺有意思的。你就是你这个简单的说，他把所有与你相关的记忆都删了，所以他根本就不认识你了，所以他现在也不痛苦，他也不会觉得我是不是刚失恋，我再找一个合不合适。人家就是状态，就是人家那个心理状态，就是我一直是单身的，或者说我是跟离上一个恋爱已经很长时间了，人现在又找了一个，就这么回事儿，被清除记忆了。这乔尔一听，哟。我他妈不是，我这失着恋呢，他怎么不给我删了，我觉得还有机会。我跟你说特别有意思，他这里边拍这个也不叫两口子，就这个情侣之间这个情绪拍的确实很到位。
我觉得如果走到这一步就算了呗。
哎，那就有一问题，你输了吗？
什么叫输了？
哎，这个有时候这个叫什么小情侣闹分手，有个谁赢谁输的事儿，是不是我先提的分手，哎你后边有人很讲这个。跟你讲，分手是得我先提，我不能输，
就分了就分了呗。
那不行，有人
在乎再找一个呗。
有人在乎是不是我输了？因为说实话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就分析点心理因素，因为这个会受打击。比如现在 我跟他分手了，就我这个乔尔跟小克分手了，小克又找了一个，是不是代表我比那个差？他自尊心都会受巨大的打击，所以在最后分手的时候，这个分离的这个状态，很多时候有两个人这个分手要分好长时间，其实都是在做很多心理建设，能在分离之后两个人至少说的能够找到一个平衡，至少自己觉得自己不是特别的痛苦。
我明白，其实如果你有这种想法的话，他们两人其实并不是很爱对方
啊，肯定是要分的，
不是，并不是爱对方，他只是爱自己，
谁都
想让自己在最后这一刻能站在一个制高点上，
那肯定得爱自己啊！咱实话实说，不能说就是说为了爱别人自己不爱了，而且主要人现在都把我删了。所以这时候
对人家把你删就不想再理你了，你还上赶上舔什么？
我不舔了，但是有一问题啊，我有点输啊，他都舍得删我。
你去看看人孙火旺怎么说的，怎么说的？你还重复一遍。
孙火旺说没不知道，孙火旺说明儿是不是得送两份早点？人
孙火旺说了，他不让我舔是他的损失。
不是人家是正经男女朋友，人家乔尔正经男女朋友，所以乔尔有点赌气了。他删我还不能删他吗？哎，就好像说的现在分手了，他把我微博删了，我删不删他微博？
哎，应该是这样，不是对方女方跟你说分手了吗？你转脸回家，把所有他送你东西全还给他。
啊，确实
这样就搬回一城。
哎，对，哎，就是你说这意思，
是不是？
就是你说这意思。哎，
你要跟我分手，那行，你要跟我分手，我连你给我东西我都不要，
就是这意思。
我比你更绝，
没错。哎，而且这招啊，就你说这招，妈的，《围城》里边樊红雁跟唐小姐就互相使过。
对，
这是哎，所以说
就比狠，看谁更狠。
哎，这特别有意思，就是在这个时候，这种分手的感情好像真的就是从那个时候到现在都有这个情绪，这是可能是人本身就拥有的一个情绪，它不是说现代诞生的一个情绪，这个真的是在找某种平衡，
找平衡也是一种大脑的自我保护机制
啊。所以这乔尔准备怎么办呢？说我也删他，他删我也删他，他把我微博删了，
我
把微博都卸了。
我觉得只有这个这诊所是不是诊所是能收两份钱？
何止两份啊，他就去找了这个空白诊所了
啊。
这诊所里边可热闹了，哎呦滋儿哇乱叫的，哭哭啼啼的，而且那各种电话接起来，这诊所的前台就是或者说这诊所里的接待员就是这个叫玛丽，就是这个蜘蛛女邓斯特演的，正好也叫玛丽啊。这个玛丽在那各种接电话，她有很多细节拍特逗，说哎呦您说的这个价格我们这个年前就已经这个停止了，我们现在是一个新价格，可见特别火，
特火
特别火。而且什么呀，后来提了说现在您就不能再预约了，插不了队了。为什么呀？2月14要到了，情人节要到了，情人节之前是我们的旺季。
哦对，情人节赶紧把失恋这事儿给翻篇了，好在再重新开始新的。这个
不是重新开始新的、
啊、
是情人节是就是比如我特别喜欢一个人，或者说是这个一直暗恋一个人，情人节是受伤最大的那天。
哦，
你很可能你喜爱的女神今天就、
哦、
对吧，就跟谁出去一约会，正好让
你
撞见
你明天就得送两份早点了。
心拔凉拔凉的，对不对？你说你见不着这个情人，但是你看到你周围的朋友成双入对的出去过情人节，你看到自己形单影只，本身就有点打击。但这个时候你心里还有一个那个过不去的坎儿，你就更痛苦。情人节之前把前任忘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儿，就是常失恋的人都有这个心理准备，一定要在情人节之前，七夕和情人节还有圣诞节之前要忘掉对方。
不是，但是乔尔就是想加三做一个、
啊、就是后来就反正经过一闹吧，就确实就是等于是，其实按道理这个乔尔这个不应该知道他女朋友做这个清除手术了，但是这个不是他这朋友给他出卖了吗？等于他这个朋友给这个乔尔女朋友这个事儿给出卖了，这公司就说不行就做吧，对吧？就同意你加个三儿，而且就是里边也看到有的那个阿姨搭那个很精致的奶奶坐在那个机器上边跟那儿哭，就是说正在清除过程中很痛苦。还有一个什么呀？还有一个我觉得特逗，说那个给另一个夫人打电话说的，您不能再清除了，您这个月已经清除 这次是第三回了，不，我们这儿现在不能一个月清除三回，对大脑有损伤。
清除就他妈那个恢复出厂设置了。
其实这也表达了很多这种恋爱的状态吧，就很有意思。然后呢，这个关键点来了，这乔尔在这儿反正加成三了，就要给他做这个手术啊，清除。说怎么清除呢？怎么清除呢？说是这个，技术就是这个老教授啊，就是这个院长，这老教授就出来了，就说的那个介绍啊，说你看我们这儿这个最好的技术员小绿，就绿巨人，那绿巨人演的小绿啊，他来负责给你清除。哎，我们还有一个同事，那同事现在没在啊，那同事出去了。那同事这个我给你介绍一下我这个东西怎么做。说，你呢，第一，你现在回家把所有跟你前女友相关的东西都收集起来。几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你别最后清除完了，你第二天早上起来一看，屋里边全是印着他照片的杯子，你不是又想起来了吗？或者说你会很纳闷，这东西是哪来的？你一定会去寻找。你第一先把你家里边的点点滴滴跟他有关的东西收集起来，扔掉，也别全扔，留一些这什么呀？拿到我们这个关键点重要的东西，拿到我们这个医院来，拿到我们这个地方诊所来，我们需要拿这个东西给你做一个测试。什么测试呢？就是你看这个，比如印着女朋友的杯子，你看这杯子，你一看这杯子呀，你大脑里边就会联想这杯子的主人是谁，上面的画是谁，这杯子我怎么买的，这些东西都是跟你前女友相关的。他从我这个仪器上，我就能看见他那个旁边有一个电脑监视器，你大脑里边哪个部分啊发光了，你哪个部分活跃了，我就知道你那记忆点在哪了，我就定点这么清除。然后呢，就是开始给他做实验，各种杯子什么的搁过来啊，玩具啊搁过来，说你想，他开始还用嘴形容，说你别用嘴形容，你就想，你用嘴形容呢，它亮的是别的地儿，亮的你说话那部分的那个大脑。我现在就是要看这东西联想，你就想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哪儿活跃了，我就知道在哪儿。他这个其实还挺有意思，在哪儿啊？那个，因为后边又牵扯到他去删这个过程，所以提前说一下。我们之前其实有的节目好像是付费节目里边讲过，其实我们现在心理学上或者一些脑科学已经发现了一个很神奇的事儿，人类没有一个真正的连续记忆。人类的记忆其实都是一些记忆点，然后这些记忆点呢，你怎么算一次回忆呢？是这些记忆点的重点信息被提取出来，然后细节是靠大脑联想。因为后来有人发现，就是比如说大脑里关于联想部分的功能损坏之后，它的记忆功能会丧失。哎，这就很有意思啊，这就是人大脑的这种构造。所以其实现在的一些心理学的一些引导是可以给你植入假记忆的。我记得之前咱们有讲过一期，就是给那个给好多人植入这个你小时候被走丢过的记忆，它通过一些方法，然后就让你能够去认为自己曾经被走丢过。即使你从来没走丢过，你第一次来问你走丢了吗？没走，没有，小时候没走丢过。然后给你一些方法，比如就是说好多真事儿，其中带着这些假事儿，让你那些记忆点联系起来，让你的这个走丢这件事儿跟好多当时真实发生的事儿联系起来，前因后果给你编一套逻辑，哎，你就有可能信啊。这个成功率还挺高的。它其实也是这个基于这么一套理论，就是说我只要找到这些记忆点删掉就行。你那些事儿呢，其实好多都是后来自己联想，这也导致他最后删记忆的过程中，你会发现他在记忆里边可以自己就改变很多事儿，因为其实就是你的联想能力。这就是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理论的一些东西。他所以有人会说为什么他在记忆里边可以胡说八道，在记忆里边可以篡改自己的记忆，因为人类的记忆本身就是这样，它很奇妙。说行，说我们现在都做完这些实验了，晚上啊，你就给我留一钥匙，晚上我就派人去你们家，趁你睡觉的时候，
就是在他家里做这个手术。
对，在你家里做这手术，因为不用开刀，我现在在我们这儿就给你定位，
你就睡觉就行了。
对，定好之后呢，需要一设备监你脑袋，你睡觉的时候就跟做梦一样，你就跟做梦一样，从你们最近的这些事儿呢，就开始慢慢往下联想，每联想到一个地儿，我们就能够找到这个地儿，你大脑里哪儿亮，我们就定点清除这个记忆点。他大概最后的结果能清除到什么程度呢？比如说他有那种过生日的，他女朋友在旁边，然后另外是他另外两个朋友，大家一块吹蜡烛，他清除完之后是把这个人清除没，这个开派对这件事儿还有，只是开派对的时候这个人不存在了。但是这因为这还有别的朋友，比如有的你跟你女朋友两个人在这个海边，这个特浪漫的什么看星星，那可能整个这场景咱就都给删了， 这个就是删的是主要是把这个人这么删没了。因为
突然这么说，我感觉自己是不是每个人都做过这种手术似的
啊？其实
自己记性不是都记性特差吗？都忘了好多事儿。
其实是，就是大脑本身就有这些功能，但是问题就在于你可能很难忘记一段刻骨铭心的爱情，很难忘不了，而且你越想忘它，它就记忆的越深。但是你回忆一下初中三年级的那个什么，不是你初中三年级高中考前的那顿晚饭，你确实想不起来，
想不起来。
对，你肯定想不起来。但是你回忆一下你跟女朋友的第一次隆重的这个吃饭在哪个饭馆，你可能能想起几家饭馆来。你那肯定能想起来一些吧？那这个反正我能，对吧？就是吃水煮鱼啊什么的，这些都有记忆。哎，就这么奇妙。就是所以就是说你想忘记爱人这个刻骨铭心的爱情里边的很多事儿很难，但是我就跟你删了，你可能光记得你吃过水煮鱼了，但是你不记得你是跟你前女友吃的水煮鱼。哎，就这么着晚上就要去操作这件事儿。整个这个故事的我觉得最核心的地方就在于晚上的这场操作。因为什么呢？他去拍到了他怎么去删这个人，就这其实这个片儿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地方，就是很多时候大家也会讨论，哎呀，该不该删这个记忆。但是我觉得它更有魅力的在于这个记忆删可得倒着删，这是这个把谈恋爱的某种感觉拍得特别有意思。它倒着删是什么呢？就是你开始进入梦乡了，然后你一定要先回忆最近的事儿。那一上来是什么呀？就是他跟他这个女朋友小克闹分手的那天，也不这都不叫闹分手，就是已经两个人关系很冷漠了，彻底掰面的那天，他这个跟家，就是他这个。小绿和这个弗罗德老爷，这两个人跑到这个他们家里，夜里跑到了这个乔尔家里边，给他装上这设备，然后乔尔睡着了，然后这个就镇定了，然后开始他们这边有一个仪器能监视他大脑的活动嘛，这边另外一边就开始演了这个乔尔晚上这场记忆清除的过程。一上来想到的就是最近的一次是什么呢？就是乔尔这个在家里边。夜里三点，女朋友小克回来了，浓妆艳抹，头发非常彩色，然后这个穿的也皮儿片的，回来之后喝着酒，一看就高了，还说：“哎呦，我把你车撞坏了。”我说：“你有酒后驾车，又出去喝酒，夜里三点不回家，你什么意思呀？”我说：“我这什么意思？”他说：“你是不是就跟别人那个了？”
这话说的他妈混蛋话。
哎，反正你琢磨吧，就是他意思，就是这人天天夜
里，是两人说话其实挺混蛋的，
就是但对这女的，就是已经天天夜里喝的特别高的才回来，
俩人都挺混蛋的。
然后这个乔
分了，掰了吧，
掰了吧。这男的呢是喜欢那种跟家看看书啊什么的那种，
俩人本来就怎么说呢，不是特别搭配吧？
嗯，也合适，合适，合适。
你老觉得合适，
要不然跟脖子上长蛋的金刚狼好了就得。哎，所以这乔尔其实最关键，他老怀疑这小克，你老出去喝酒喝夜里三点，老出去喝酒喝夜里三点，
你怎么不能陪我跟我在家看书？
对，你怎么不在家跟我看书
看电影
啊？对啊，你是不是出去有人勾搭呀？不是，这对吧？这不好啊，这种想法不好，这种想法不好。但是
片子里说的话更下流。
对，但是咱实话实说，这也是一真实想法
啊。
这很多人会有这种想法啊，你甭管男的女的，就是比如说两口子，对方老夜里三四点喝着酒回来，能高兴吗？这不是头一次，老反正就好多次了，整个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回忆。哎，他说完这话那肯定刺激人姑娘啊，人姑娘
关键是你俩也没结婚呢
啊。是啊，但是人姑娘就一下就急眼了，就走了，拽脸就走了。他追出去骂他呢，就说我告诉你，我就马上就给你删了。因为这里边乔尔实际上是有一些自我意识，他如同做梦，在梦这些点的时候找到这个点清楚的，我马上就给你删了，你知道吗？牛逼什么呀，明儿早我就忘了你了。但是这些撒气话其实说实话听着是反正是心里边还是放不下。人说什么呀，真正放下了就是波澜不惊啊，看到他就看到他了，无所谓忘不忘他不重要。但是他这会儿我告诉你啊，明儿早上我就能忘了你，操，牛逼吗？就是非常的嚣张啊，非常嚣张。然后呢就眼看着这个人就在这个世界里就没了，因为这就其实他就是用这个视觉语言来表达他 这个点的记忆被删掉了，这个点记忆被删掉了。然后再往下呢，再往下就是这个，再往下就是后一次，第二次，第二次是什么呀？他们这个在屋里吃饭，在屋里这个看着电视，一边看视一边吃饭。就这时候，这乔尔突然听见有声音，哎，这是顶人说话，有人说话，人说什么？我那个一会儿我女朋友来啊什么的，我也交女朋友了，你知道吗？这谁说话呢？哎，这时候有点他妈闹鬼片，这屋里有人说话，怎么回事？
因为乔尔是在梦境中，但是这时候在现实中，这个
小绿，
这小绿跟那个伊利亚伍德两人在这边正说话交谈，
对，
他听见了。
对，咱们管那个伊利亚伍德叫小福吧，这弗洛的老爷嘛，小福。这小绿跟小福俩人他妈的在那聊天呢，这两个人就是说什么呀？工作不是很认真。别看他们那假装是一个特高端的一个诊所，其实按道理这会儿应该穿上白大褂，在这儿啪啪啪摁键盘，然后在这儿好好监视。但是他们俩这一晚上跑人家客户家里，先看人客户有家里有没有喝的，有没有吃的，一边吃一边喝，摸着鱼说，反正明儿早上咱们把这也给删了，他都忘了他有几瓶啤酒，咱就开喝吧。
这太恐怖了，
一边吃一边喝。哎，他这片里没说啊，但这意思就是这样，无所谓，跟客户家造，一边吃一边喝，然后这个俩人就开始聊天。这个还真得同时讲，没法说的讲完这段再讲外头这段，因为这两段之间互相是有干扰的。这个外边这个现实世界，小这个小绿跟这个小福俩人就聊这小绿比较老实，一看比较蔫儿，小福就比较燥。小福就说的那个那小绿先说一会儿女朋友找我来，女朋友谁啊？就那玛丽，就是他们那前台。他说那前台一会儿找我来。然后那小福就说，我觉得你前台也不喜欢我，说的那个，哎，对了，我也有女朋友了，你知道吗？我有女朋友，我女朋友那是那个特牛逼，就是上回一客户，上回一客户，她清除记忆，她把男朋友忘了，我现在爱上她了。然后这个小绿都说我操，
他是那个，
来他妈这么一句啊？
我不是首先在带入你吗？
别老带入
乔尔啊，
别老带入我、啊，
你不说我都没想到。
然后这小绿比较正经，说你这职业不道德呀，你这职业道德都不要了，你这不行，你哪能这么干？反正俩人就扯扯的也淡。但这个时候什么呀，在梦中啊，在梦中开始回忆清除的乔尔也听见这个声音了，也听见这个声音了。而且什么呀，那边一会儿咔电话响起来了。这个乔尔这边呢，就是他这东西是同时进行的啊。乔尔这边在不断的删除记忆，然后删了几段，我觉得先简单。
他这记忆里边有些是他们一开始是就最后这点记忆是他们吵架，但往前倒的话，其实还是有很多开心的时光。
对，就是大家听这个节奏，刚才说了最后一段记忆是他已经去指责他的女朋友是不是天天夜里出去喝酒，跟别人睡觉，这个很不好的指责。然后你再往前倒是什么呢？再往前倒被删的一些记忆是什么？比如这女的要出门喝酒，这个乔尔跟家玩表演自杀，就是这是他的一个小恶趣味，就是他后边有演到他从小时候就喜欢玩一些这个假装自杀的一些或者假装谋杀的一些小的这种表演。他这个因为这个让这谁演的嘛，让这个金凯瑞演的，这个大家也好理解，金凯瑞不是经常扮怪嘛，搞怪嘛，他拿那个番茄酱抹在脖子跟嘴上，假装死了躺在地上不动换。其实这也有对比的，因为这时候他女朋友过来就看了一眼，就说你真让人恶心，你就应该就他妈去跳蚤市场把你卖了，然后就出门了。就是很无聊，这么大人了，你他妈玩什么自杀呀？跟这表演自杀太无聊了。
就是他，就是他还觉得自己好像很幽默呢。
啊，你就是这让大家看，就是这男生太幼稚了。但真的是在什么视角下？因为后边是演到他们在恋爱中期的时候。这个女生是跟他一起玩自杀游戏的，假装憋死他，就假我要杀了你，然后摸过程中还互相摸死，就是他们的一个情趣的一个玩法。但当你的感情开始破裂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变成了非常让对方受不了，觉得很恶心，很幼稚。所以很多时候是在时间、地点、人物，就对吧？
人家腻了，人家不想听这个了。别老说这个，
别老说呀。然后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再往前倒，这个被删之后，再往前倒还有一个矛盾，这女生想生孩子，这男生有点这个觉得没准备好，然后女生说那咱就分手啊。这个但我觉得有人讨论，其实这个也有很多讨论，说这个就是男生不想生孩子，女生想生孩子导致的分手。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没到。
讲讲过来人讲讲，
我觉得没到。这个就是因为这个女生，你
讲讲怎么回事？
这个女生明显表达状态不稳定，就是一个，因为这个女生后来自己也说，她是一个很冲动的人，所以这个男，
我觉得这女的有点，就这角色，就是文斯莱特演的角色有点他妈精神不正常，
冲动，白羊座，
不是，他有点是那种躁郁症似的，
那不至于，就冲动吧，冲动。后来躁郁是因为那个失恋了啊，是因为失恋，就是他在回忆过程中，他就是那种心血来潮，就是说生咱生一个，没准明儿就不生了。但是有一个什么关问题啊？就是他这个时间点说生孩子，其实他们的关系应该是有一些小问题。你比如说，一个女生说：“哎，我现在想生孩子。”男生说的那个，考虑考虑吧，咱们是不是现在钱不够啊？或者咱们是不是要不然要需不需要先结婚呀、啊？这个时候不至于下一句就是说那就分手，一般不会这么接。
对啊，
一般这么接就是什么呢？就是已经有一些矛盾了，
就是这一导火索，或者说直接想找茬就跟你分手。
对，甚至是有一种说法，就是当年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不分就不结婚就只能分手，就是两个人的感情处到一定情况下，要么结婚要么分手，就是已经失去了某种新鲜感。
那你别结婚，别把这事儿推给婚姻、
啊、对对对对，
你们俩人的问题别推给婚姻。
没错没错，是的。但是他们俩应该是进入这么一个状态，女生就是说觉得是不是结婚就是生孩子能改变一些，因为国外那个逻辑好像就是结婚是可以再往后放的事儿，对吧，可以先生孩子，他说是不是就生个孩子。那男生会觉得，因为这个男生表达的可能还是有这种很多缜密的心思，他就是觉得你现在比较冲动，而且什么呢，就是咱们还不稳定，这个要孩子是不是有点对孩子是不是有点不负责，这个咱们是不是等等，所以这两个人就这个事儿一讨论，女生就拽裂子了，就分手就分手啊，不行咱们就分手，对吧。这段最后也给删了，但也能看出来这些都是他们在这个恋爱的末期的一些状态。然后呢这个再往前的一些表达还有删的什么呀，这就是再往前追，这个大家记着，这个他这个恋爱过程特别有意思，就由于是删记忆是倒着的。再往后是什么呢？是两个人躺在床上，这个女生就一直在说话，一直在说话，然后那个说我想了解你，你多说说话呀。男生就说的那个，其实有时候互相了解不需要语言，你可以通过别的方式去了解，就是没必要一直得跟做播客的似的，就是。你这太爱说了，就消停会儿吧，对吧，挺累的睡会儿觉吧，对吧。这个再有什么呢，有这个两个人在吃饭，两个人在这个餐馆里边吃饭，就是但是吃饭的过程中已经不说什么话了。一般这种刚恋爱的时候俩人吃饭可有的聊了，
嗯
啊，我今儿工作怎么怎么样，那个老板又是一个傻逼，客户又是一个二货，对吧，就替你出头，说他们真傻，对吧，就各种聊。我最近又看了一个什么电影，我最近看了本什么书，就好像有说不完的话。但是到了这个中后期的时候，两个人就是吃了一顿饭，默默的吃了一顿饭，然后这个其中这个男的捋了一下女生头发，说其实我也挺喜欢你这个头发的，对吧。然后这个女生说的，那你能不能那个把肥皂上边的头发都给摘了，就是你那个反正就是你的一些生活习惯我不喜欢，
嗯，
这肯定就是同居之后的状态了。同居之前都觉得对方挺好的，去了家里才知道，哟，这人怎么晚上不刷牙呀，
是他那么从来不洗手。
这我听出来你说我的，
我没说你。
我确实不是很爱洗手啊。然后这个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点，这个时候这个乔尔听到了外边的声音，这个细节外边的，
其实他这时候是不是没有意识到他正在做这个清除手术、
啊、意识到了，他是意识到了，他又听，但是外边这声音对他有一个影响，什么影响、
嗯、
外边这声音就是这个小福接电话呢，
嗯，
接电话，女朋友来电话，那个小橘子来电话了，那个怎么着啊，那个一会儿你过来呀，这个小绿的女朋友也来了，你也来啊，你让我去找你呀，对，那边听见了，听见之后他就说这开始我们听到这时候也觉得啊，就是外边这工作人员太他妈胡闹了，就是太胡闹了，这个不好好对顾客负责。但是看到下一幕的时候就有点怪了，因为下一幕的时候就是乔尔和这个和他这小克两个人，这段删的是什么记忆呢， 这小克买了一个橘红色的衣服，弄了一个这个橘红色的头，说哎，这橘红色的运动服真适合我。乔尔说是啊，你这衣服看着跟小橘子似的，那个又甜没有籽儿，水还多，对吧，特别好。突然乔尔就想了，哎，小橘子，这个时候就突然就想到了，就是刚才那段记忆也已经联想到了，哎，我之前去小克那个工作的地方找小克，小克不是不理我，他记忆被清除了，他不是谈了一个新男朋友吗？那个新男朋友好像就是外边这个人，就是外边在打电话的这个人，而且他管我的前女友叫小橘子，而小橘子是由于这段记忆，是由于这个小克买了一个橘红色的衣服，我给他起的外号，
嗯，这相当于是他的一个怎么说
昵称，
私密
是
私密，
只有我这么称呼我的前女友。
对，
这个叫小橘子，是因为那天的事儿，所以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小橘子，他也很喜欢。
对对对对对，
你俩又不可能经历过那天的事儿，你怎么也管他叫小橘子？
那没准是人家女方告诉他的，
那女方有点不着调吧？跟
我说这算是这像是干出来的事儿，
像谁干出来的事儿？
像克莱门丁干出来的。
不是，因为小克的记忆被删除了，小橘子一定会随着这个也被删掉。
哦，
外头这人怎么知道这个昵称的？
哎，这时候其实乔尔的反应还真挺快的，
很聪明。
他突然发现，应该是在他删除记忆，在之前，这个克莱门丁在进行这个删除记忆操作的时候，
嗯，
他的记忆应该是被这个操作人员看到了。
对，
并且应该是
利用了，对，
然后在拿这些克莱门丁跟乔尔之前热恋时候说过的那些甜言蜜语，那些私密的话，这工作人员在用这些话在对这个克莱门丁，应该好类似于那种催眠性质的事，是吧？
对，
是吧？一说出这种话，跟说别的话肯定不一样，
因为他知道哪句话是他当年爱听的，
是
他们等于有一剧本，照着这剧本给他演，你就可以得到他。
我操，这个乔尔一下就觉得这样不行。
对啊，这个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那什么，就是太没有职业道德了。而且这男的在外头也胡扯，这小福也说了一些特操蛋的话。
说什么？
他还偷了人家内衣了。偷了人家这个小克的内衣。因为什么呀，就是他们都需要把一些相关的一些东西拿到这个诊所来，
嗯，
这个一个是你以后就不要看到了，一个是做这个就是之前定位定你大脑位的时候就拿出这些东西来给你看是不是跟你关联的，那可能是他们俩人之间有送过内衣还是怎么着，反正就是那不光是抄了这些话，还拿到了好多东西。
他是变态啊，
有点变态。这所以小绿都指责他说你们没有职业道德，还拿了什么呀？拿了这个本来这个乔尔情人节想送给小克赔礼道歉的那个首饰，那一个项链，非常五彩斑斓的一个项链，本来是那天就去那块想交给他来认错的，结果不是当天人家已经把他给删了嘛，把他记忆给他删了，所以不认识他嘛。这个乔尔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个戏剧里边电影里边已经演了，这小福拿着这个项链去送人家去了，等于是拿着客户交上来的这个东西定点的去送这女生，那他俩谈那么长时间恋爱，肯定知道女生喜欢什么呀。所以小克一看见这个，还挺激动，说：“哟，这真是我喜欢的那个类型。”就说废话，人俩都他妈过他妈挺长时间了，还不知道喜欢什么，但这全是让这个外头这小福给这个叫什么偷鸡刀把给拿着了，去送人家去。但是其实有些事儿，我觉得挺奇妙的一点。就是小克拿到这个礼物，我觉得从他的表演来看，他的惊讶是高过他的开心的，他的惊讶感更大，就是明显感觉眼前这个小福这个不太像能送出这种东西的人，他怎么送的这么让我喜欢？
你要这么说，是不是他这个手术说是删除，但删的其实没有那么干净啊。
那他不能全删干净就变大傻子了，
那就是还是有一些那种底色在。
对，对，就是对的人、对的时间、对的地点。现在这些对了，但眼前这人不对。
就看见这人感觉有点像吃了药似的，怎么晕乎有点。
所以我觉得这个小克后来确实像你说的跟情感障碍似的了，就是整个神志不清，因为他本身被清除这个记忆，其实大脑对大脑是有损伤的，结果还被员工一直这么耍，他整个脑子是混乱的，对吧？就这个小这个小福非常不好啊，这个。然后呢，当然了，这个公司没有几个好员工。镜头一转，那俩货小绿跟这玛丽呢，你以为在屋里好好工作吗？已经扒光了衣服，在人翘着床上跳舞蹦迪。他俩是情侣，然后在这儿也不好好工作，弄了一个自动运行程序，然后就开始在人乔尔床上蹦，都快踩着人客户了，就是完全不当回事儿。但这个时候乔尔发生了什么事呢？乔尔在删一段很重要的记忆，就是他跟小克在床上边被窝里边，然后小克其实是说了一些比较这个叫什么自己内心的话，就一直在问乔尔说我漂亮吗，我丑吗，说我家里边人从小说我丑，我一直觉得自己丑，我真的丑吗，对吧？然后这个乔尔就真的就表达出了那种特别真挚的我非常喜欢你，你非常漂亮，我非常喜欢你，你很美。然后两个人又当时又是热恋的情侣，然后就在床上边 happy 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这个乔尔就想到了说这段记忆也要被删，他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之前删的都是不好的记忆，他可以站在街上大喊我明儿就把你删了，我他妈牛逼，操，谁还想记得你。但是真的删到了他当年恋爱时候那些最开心的时候，
那俩人就全是开心的东西，没有不开心的东西，那也好吗？正常吗？
就是不想删吗？
生活不就是酸甜苦辣
吗？是啊，但是他这个时候突然体会到了，说我不能删他，我不能把我前女友删了，我前女友那么冲动，
可以真的可以理解。当你重温那个甜蜜时刻的时候，你真的是不想失去这段时，
不想失去，即使真的就是即使这个人失去了，那个记忆留下来，可能在最悲伤的那个失恋的那个过程中，每天晚上睡不着觉，然后睁眼看着天花板，眼泪从眼中流下，然后打开手机重新下载微博去看他的微博内容。
别说了，
就是我形容嘛，就是这种情绪嘛，对吧？但是你真的要去忘他的时候，
你说重新安装微博就暴露了，
我不就是我
现在谁还去看身边朋友的微博呀？太奇怪。
我就是当年，我就形容嘛，就肯定有这种人嘛。然后这，但是我说什么意思？就是那会儿一定想把它删光，就是想把这个人彻底删光。但是真正现在在删的时候，那些好的记忆，你回忆起来，它还是好的，你舍得删吗？其实这是一个真的很有意思的话题，就是你不可能只把坏的删了，好的留着呢也没什么用，那你可能更痛苦。但是当你把这个好的删了，你觉得，反正我个人会觉得挺悲伤的。所以他这个片子，
乔尔在这时候动摇了，
悲伤了，他觉得不能删，这个人可以失去，这份记忆不要失去了，他就大喊着不删了，不删。给我留一个，这段床戏给我留下。
刚刚你这做手术全麻呢，然后中途不想做了，别割了，我想留着。
本来啊，这个可能外边是能有所感知的，但是外边那俩货在他身上跳舞呢，运行了一个自动程序，根本就没发现。自动程序可就自动删，这也给删了。
哎呦。最怕就是美好东西在你手边失去
啊！床戏给删了，那就是下边一场戏，也是两个人的这种热恋状态下的两个人在这个一个冰面上边，然后这个仰望星空，他说不能被删，这个不要被删，然后结果也被删了。就是他那个删表演的也挺有意思，就是那个女生就直接被拽没了，直接被拉入了黑暗，然后周围的人一个一个消失，然后整个场景一点一点的被熄灭。然后他就对着外边大喊，对着外边大喊说的那个停止，我要恢复，对吧？结果也恢复不了了。然后这个再下一幕就是这个小克，就是在梦，就是在他这个删除过程中，梦里的小克，这个一头这个反正橘红色的头发，就跟他说的那个怎么回事， 对吧？就是他开始跟这个小客对话了。大家注意一下啊，这里边他在梦里的小客不是真的小客，真的那个小
客。这里边的克莱门丁是乔尔记忆中的克莱门丁。
对，是的，因为他特意还有一场戏演这个事儿，就是拉着这克莱门丁就走，就说咱们快逃，别让他们删了你。然后逃到那个一个屋子里边是谁啊？就是那个这个删除公司的这老总，这个教授。然后这时候就你想想办法，我先要停止。教授说我是你记忆里的，
我操，那段特别恐怖
啊！我是你记忆里边的，就是你那个我没法给你办法，
我就是你，
对，我没法给你办法，就是你跟我说半天，你以为我是那个教授，我只是你的一个记忆。而且那段有一个就是旁边有一个小伙子在地下那个爬，那就是他的那个员工，就是那个小福在乔尔里边的印象。因为那个小福他知后来知道的那小福是拿了这个他女朋友和他的所有的信息，现在再去骗他女朋友，但是他从来没见过这个孩子的全脸，所以当他出这第一次他看的时候就是一背影嘛，所以翻他正面背面全是那后脑勺，那就挺吓人。然后在这会儿再看的时候，那个人出来就是他看那过他的正脸的眼睛，什么那个反着的眼睛，正着的脸都拼到一块儿，特别吓人，跟他们恐怖谷似的。
约翰·马尔科维奇
啊，就有点那意思。他说你员工叫什么？你员工叫什么？他现在 PUA 我女朋友。他说那老头就说了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宝贝男孩，因为这个老头就是他记忆当中的，他没有这个男生的名字的记忆，所以那个老头是说不出来的。所以这点你再回来看，这点他很明确的在表达，这里边的所有他在梦里删除东西都是他对于这个人的了解。那这个时候里边他这个小克现在跟他对话的这个小克并不是真正的克莱门丁，就是他记忆中的克莱门丁。这个小克记忆中的小克就开始帮他出主意，说的你那个想法醒，你睁眼，你使劲一睁眼你就醒了。他啪一睁眼，就玩命一睁眼，就是金凯瑞不是这个脸部这个表情很强大嘛，啪一睁眼真睁开了，啪特吓人啊，睁得特吓人。他在现实中也睁开了，但是由于外边给的这麻醉可能劲儿大就回去了。他说我操，我试了，我醒了一秒就回去了，根本没用。小柯说这样，你
强如金凯瑞也只能睁开一秒。
对，说这样，你带我去你记忆的别的地方，因为他现在不是定点删的是咱俩谈恋爱的记忆吗？你把我留住就行，
把我留在你就是没有我的那个时光里。
对，你把我留在一些你的这个别的这个事儿里边，
童年，
这其实就是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比如有一个就先回到了一个时间点，就是他钻在桌子底下，然后他家来了个阿姨，然后这个阿姨就变成了小克，这个小克还问呢，就是说的那段演的也那个画面也挺神奇，就是那个小的金凯瑞还是一个成人，但是个儿特别小，对吧？那个阿姨个儿特别大。我说，哎，我现在是谁啊？他说你是那个什么什么阿姨，然后你现在干嘛？说你就在我们家那个老房子那个厨房里边，我妈做饭什么的，对吧？然后一会儿，哎，其实后来你知道那表达什么吗？
什么意思？
就是他童年的一段没有忘掉的记忆嘛，就是他还在小男孩的时候坐在桌子底下，本来说要跟妈妈躲猫猫，然后结果看阿姨的腿挺漂亮。一直在看阿姨的腿，而且一直希望阿姨多来家里玩。但是这段也挺逗的，对吧？这段也挺逗的。然后那个，哎，这段就真有效了，这段真有效，因为藏在这儿啊，记忆里藏在这儿，他那机器自动删除就删不掉了，记忆删除就删不掉了，就开始报警了。一报警呢，现实中的这个小绿跟玛丽俩人就赶紧就起来了，俩人其实已经喝完之后光屁股 happy 了 ，happy 完之后这个继续躺那儿。甜蜜呢，突然这报警，这给这小绿吓一跳，我操，怎么我自动删除怎么出问题了，我赶紧起来看看，一看说哎呦，这个找不着了，说他这记忆点现在都丢失了，根本就删不掉了，说怎么办呀？他说打电话找教授吧，把老教授给叫来，把老教授叫来，让老教授看看怎么回事。于是他就打电话找着老教授，问这老教授说，老教授，现在这个咱们这客户删除记忆这件事儿，他这个记忆点已经找不着了，不知道藏哪儿去了。说你能不能来一趟？老教授说：“那个丢失之前你他最后删的是哪段？”他说：“哎呦，当时我上厕所去了，我没看见。”说：“那小福看见了吗？” 哦，小福，这会儿小福哪儿去了？走了。小福就是那个小那个克莱门丁那边，就是一给打电话一闹腾，他就去陪克莱门丁了嘛。说小克也女朋友出事儿也走了，就剩我在这儿了。我还一上厕所，我还没看见那个，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赶紧来吧。于是这教授就来了，就很有意思，就是很有意思，就在这儿。教授夜里边一接这电话吧，反正他媳妇儿就变颜变色的。他媳妇儿躺夜里俩人躺床上睡觉吧，叭电话一响，老头就起来拿笔记啊，哪去什么地方，然后他媳妇儿变颜变色，就有事儿，老头有事儿。
嗯，
但是当时看时候不明白，这老头确实是要来解决工作问题啊。
那哪有你这个晚上这十一二点还出去的呀？
那不是他们得夜里工作吗？这夜班嘛，很正常嘛，对吧？所以这个谁呢？等这老头一来，这个。一开门，哟，玛丽，你怎么在呢？晚上这工作跟你没关系啊。玛丽说：“我也是为了那个学习进步，我也是为了学习进步，让咱们这个叫什么尽快熟悉业务。虽然我并不是夜间操作员，但是我也想熟悉咱们这个业务。”然后这个老头说：“行吧，那个我在这块儿这个看看怎么个情况吧。”
俩人说着说着，这个就不太对劲儿了。
对，教授，您这工作太，我就爱看您工作，我就是拍马的吧。因为开始其实他跟那个小福跟小绿在屋里的时候就说过一些开始没当回事儿的话，就比如说谁尼采老怎么说，这谁就是爱说一些。
哎，说名人
名
言，
开始好就老让人有误会啊，说哟他是不是看尼采这个挺这个喜欢哲学，后来说不是，他买了本名人名言，
精选本
名人名言，爱看名人名言。然后中间其实之前就说过，跟那俩同事就说过，说我觉得咱们教授肯定也能上名人名言录，他肯定也得说点名人名言上去，开始以为是种反讽呢。当时这回教授一出现，教授很严肃，教授不苟言笑。这玛丽这话，我话分，我觉得，哎，是有点怪。我就爱看您工作，您那话也能当名人名言。哎，那个谁谁谁怎么说？他中间引用了一段，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美丽心灵的永恒阳光》的这首诗里边的这段话。因为他比如他开始也会引用尼采的话，也会引用，都是关于山记忆的事儿。所以这段肯定他引用这个名字的这段诗，就是关于删除记忆。他觉得如果能够忘记痛苦，可能很快乐。他就是因为他们公司就是干这个的嘛，表现一下对公司的忠心，对吧？但是说着说着呀，这小绿啊也他妈挺有眼力劲儿。小绿说，那个我出去抽根烟休息休息，那个教授您在这儿弄吧。教授说行，没问题，我已经都 hold 得住了。
我想有眼力劲儿是
不是？小绿不就出去了吗？出去之后，玛丽不就开始跟老大爷说的更甜蜜了吗？不就说的更甜蜜了吗？然后那个什么，就是与此同时那边还在删呢啊，一会儿我们再讲他删的内容。但是先说外头这个热闹的劲儿，这里头还在删，外头热闹到什么程度呢？这小绿出去呀，抽着烟呀，在外头就往这屋里看，哟，这玛丽跟大爷越凑越近啊，
还亲上
啊，哟，我这女朋友跟，其实你知道吗？他知道。
他其实已经看出俩人关系不正常
了啊，他知道。老板夫人直接就来了
啊，我以为他是他，
不是他打电话，他因为你后边在揭秘的时候，你去体会这小绿，我也能理解。小绿就是你，其实按道理讲，我们就小绿得进去得
应该制止啊，
没有，就在外头等着看着，又还是亲上了。
不是，问题是他怎么也是他没法进去啊，一个是他老板，一个是他算女朋友嘛。
那你正好抓住他们嘛，但实际是有，
你要抓住的话，你就没这工作了。
但实际有原因，我能理解小绿这个人导致的这份原因。我就说什么呀，他这个俩人就是说越说越好，越说越好，俩人就表达出来了，我喜欢你。这个玛丽还挺主动，表达出说这老教授我喜欢你。然后老教授说不能这样，我结婚有孩子。然后俩人就亲上了，就在这一刻，屋外啊，一辆车飞驰而过，啪停在那儿，下来谁呀、啊？老教授媳妇儿看小绿了，也看屋里了，屋里亲着呢。小绿在那儿看着呢，你他妈的打那小绿，他妈的！然后那个
不跟我说，
对，就是因为这个教授的老教授的媳妇儿认为是小绿帮着老教授 打电话给他约出来晚上耍一下，但实际上并不是这么回事。当然这个挺生气的，但这个时候这个小绿赶紧摁车喇叭提醒里边，哎，你媳妇来了，那个通风报信啊，这个为什么会这样，最后会解释他确实有一定原因。所以这个哟，老教授一哟，我媳妇来了，赶紧出来解释，说我不是来那什么的，我真是来工作的，这不是赶上了吗？然后那女生特别的高傲的说的不是教授的问题，是我勾引的他啊。然后那个这教授媳妇儿说了个意味深长的话，说你可以得到他，你也曾经得到过他，说完就走了。
我操，这事儿深了，怎么回事？
哎，这就是怎么回事呢？这一下这个玛丽就惊了，操，怎么回事？什么意思？揭底吧，老师说就是咱俩好过，但是这不道德。然后经过咱俩的这个协商，把你记忆给删了，就把关于我在你生命中曾经咱俩
删的是玛丽的记忆，
删的是玛丽咱俩谈恋爱的记忆，我给删了。而且是你同意的，就不是说我强行删的，是你也同意。因为后来会听到玛丽的录音，就玛丽是自己跟这个老教授是有这个，就是做这个手术之前一定要有一段录音，就是来去记录到底怎么回事的，因为这样才能够清除的更准确，对吧？这个这外边大概明白怎么回事了吧？就这么热闹。然后这个里边啊，这里边呢，因为外头这个是对后续有巨大影响的，里边怎么了呢？里边还在删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开始躲嘛，就躲这个老教授来了之后就很厉害，他夸夸夸找特快，所以里边就躲得更严重，里边就得躲，就是说咱得往更深了躲，往更深了躲，往你那个心里边那脏事儿躲，就那个因为人好多那个就是不爱回首的事儿啊，他都藏在
小时候被人欺负被霸凌
啊，对，都藏在心里最深处，说咱就往那脏事儿，就是你最不爱想起来的事儿里躲，走去，啪带着女朋友去了。哎呦，在躺床上，乔尔躺床上看着那种兔子脑袋人身子的那种裸体漫画，然后做着一些活塞运动。妈妈推门，儿子给你个惊喜，有惊吓，关上门，呵呵，晚安。那姑娘都乐，哈哈乐，说还有这糗事儿啊？说，当然即使这样也被删了，说还得躲，再往哪儿躲？小时候被霸凌，小时候被，
或者说。自己小时候因为在被霸凌的情况下自己徒手是吧杀了一只鸟，
对，就是
对于他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一种伤害。
一堆小朋友逼着他说你那个拿着锤子砸鸟，把鸟砸死，不砸死就是胆小鬼，就是一堆同学霸凌他，然后他就真砸了，然后大家就嘲笑他，这个时候
对他又打那些孩子又打不过，
对，又让那些孩子直接给来一大背胯这种。当然这个时候来一小女孩，小女孩也就是小克带着他走，带着你走，然后走下之后就说的那个别理他们。然后这个真说了一个那什么的话，就是也是有时候谈恋爱经常会提到的，就是这个乔尔说我真希望童年就有你，就是这个也是有时候谈恋爱经常会想，哎呀，你要是出现在初中多好，你要是出现在小学多好，对吧？就是谁不希望两小无猜，这个青梅竹马呀，对吧？对吧？你出现的太晚了，对吧？这种感觉，
这是你家自己加的吧？
没有，真的，就是我加这玩意儿干嘛呀？就是我分析这人的情绪啊。我这小女孩还说呢，你看我这粉帽子怎么样？你现在可以跟我玩一个这个杀人游戏。你就是这个时候就他们又开始玩那个杀人游戏，就是假装把另一个孩子给憋死。
跟那段挺奇怪。
其实就是什么呀？就是他实际有一个表达是什么呀？就是因为他小时候被霸凌打死过这小鸟，他。后来的很多这种心理的补偿是做这种死亡游戏，因为他中间再往回就是再重新再删到他主内容的时候，就有他女朋友跟他一块玩那个给他女朋友给他摁在床上拿枕头憋他脸，然后
有点
他在那假装啊就
那个是不是有点变态啊？这个游戏
也不变态，很正常，这种窒息快感还是挺多人玩的。
我操
啊，这个他就对吧，还摸人家那个小克那个胸，然后都给挤起来，还摸人屁股，因为他们俩都是两口子啦，那会儿就是情侣啦，这很正常，很正常啊，这很正常，这不是耍流氓啊，人家就是说情侣之间玩这种小游戏。但是其实你就看到什么呀，就是说他童年可能打死鸽子这件事件对他的影响，就是他后来会对这种死亡游戏有某种迷恋。而他跟小克在恋爱最好的时候，小克是跟他一起玩这个的，
等于是他跟克莱门丁分享了自己 自己内心比较深处的一种癖好、啊、
他不太敢跟别人玩死亡游戏、
嗯、
咱俩是同事天天上班，哎，咱俩玩一死亡游戏，你憋我，我摸你胸，就不可能，对吧？这就是情侣之间的这个，所以有时候情侣什么，就有你好多内心的一些秘密的东西，其实都是会分享的。
操，这部电影要不是说你看哭了呢
你看他之前就是这回往前倒啊，你往前倒看他那个倒数第二个被删的，第二个被删的是什么？就是他在家里玩死亡游戏，他女朋友看了觉得说你真恶心，
真恶心。并看到你，我觉得你恶心，
并不是这个死亡游戏恶心，而是那个时间点两个人的感情出现了问题，一切都恶心，对吧？其实这是这么一个事儿。然后就是进一步的删，包括这个他们最后是怎么着来的？到了一个这个海滩上，那叫什么蒙？到了一个这蒙泰克海滩上。那个海滩实际上是他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第一次相遇的地方。他进一步的，因为那个老教授的这个操作比较利索，就一步一步的就都开始删了，最后删到了这个沙滩。这个沙滩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当时呢，这个其实是他们俩第一次相遇了。第一次相遇呢，这小克呢，这个谁，这个乔尔呢，跟他的两个朋友，就是开始那两个损友，那小两口他们一块来这儿玩这个，好像是玩遥控飞机。然后这乔尔的自己本身的一个恋爱对象没有来，结果他在这个海滩上一眼看到了一个穿着这个橘红衣服的这么一个，反正挺显眼的这么一个明亮的女孩，就是这小克。这是他们第一次相遇。其实后来也拍到他们相遇之后，这个小克是一个性格非常奔放的女孩，而且就是比较好玩，带着她夜里边去潜入人那种海边大宅，然后进去之后就其实就有点是非法进入的。
但是他那个乔尔还是一个比较克制人，就喜欢看书，
喜欢看书，
在沙发上看书，
比较老实，他接受不了这么去玩，这么去耍。
他们俩就后来也是因为在这个，
但是呢，这又是让乔尔很迷恋，因为他之前的可能所有的女朋友都是跟他一样四平八稳。
这个乔尔迷恋那种带有危险的那种感觉
啊，对，
我觉得有可能跟他童年的那个经历有关系。
对，是的，所以他会迷恋这个他本身性格中感觉不是特别重的这个情绪，就是这种有一定的更强的冒险或者这种冲动
不规律的生活，
不规律的生活冲动的状态。所以他在海滩上虽然没有跟这个小克形成情侣关系，但两个人也互相说了名字。其实有些细节比较有意思，比如小克说我名字那个叫什么什么，别嘲笑。然后后来那个谁乔尔说哎，这有什么可嘲笑，我特别喜欢那动画片里边就是这个名字等等的。但是后来这些最后发现都被删了，到最后回到现实这些全被删了。然后这个乔尔就这什么，乔尔最最后后就是啊，他们倒数第二次就是后来他们应该是又在城里边又相遇，最后谈上的恋爱。但是最后删的一场戏就是删到他们在海边这块，然后就说已经躲不掉了，就是很明显这是咱俩见面的地方，咱们不是一直想躲吗？躲到了各种地方，躲到了我童年手淫被父母发现的场景都没躲掉，躲不掉了，说怎么办？说那就好好享受一下最后这个恋爱的最初的相遇。我觉得还挺那个浪漫或者忧伤吧，有点那种。
但实际上这是在他跟他自己在告别
这种恋爱的分手其实都是跟自己在告别，
就是在跟自己告别，都没有真实的克莱门丁在参与。
对，都是
他记忆中的乔尔跟记忆中的克莱门丁两人在互相互动。
是的，这个这说一个那什么，想想啊，这个有个朋友，这
你有一朋友，
我有一朋友，还真不是我朋友，是我一朋友的朋友。
行了，
这说什么呀？说这个当年他这个谈恋爱的时候，他的女朋友吧，就是特别想去海洋馆玩，就我们觉得是一个挺简单的事儿，但是他这个什么呢？他就是机缘巧合的，就一次没去成，就是在恋爱的这个过程中，可能说要去，但是正好那天有开会什么的，就一次没去成。
嗯，
所以他等于心里最后有一坎儿，就跟女朋友分手就过不了这坎儿，就是没去成海洋馆。
他自己去一趟海洋馆，
他不是去一趟
啊，
他把全国海洋馆全去了，全就是全国的所有海洋馆全去完，他彻底的心就放下了。 就有就是你说这个告别其实是跟自己告别，是把自己里边内心的那个人去做一个告别，现实那种早跟你告别了所以也好理解他这段拍的这个山这个记忆，真的我还挺有感受的，对吧？就是有的人就会在失恋的之后会把之前热恋的路全部走一遍，心里边就会舒服好多好多。
所以这个
我觉得这个表达确实看的时候挺激动感动的，这挺有意思。我之前包括我自己我也承认有我自己的影子，也有我周围好多朋友的影子。
最宝贵的还是这个自己的这份记忆，
对，
这份记忆已经与你无关了
啊。对，
就是我爱你与你无关了。
对，但是得告好别。你这个他这段删除真的拍最后就是享受他们在相遇的那个地方，
没完呢，没完呢，没完呢。
哎，对，故事特有意思，到这儿我觉得完了，
没完呢。
后边热闹的才出现，
最我觉得最棒的是最后一幕戏，
对，热闹的才出现。哎，首先什么呢？首先这个事儿，第二天早上起来全部清光了，但是说实话，这公司也基本就完蛋了，因为这个玛丽发现跟这个教授，因为玛丽很不高兴，就是。就是你琢磨这事儿，他跟教授谈就是婚外情过一场了，然后人老婆还发现了，然后自己同意把这些都删了，我怎么又他妈爱上他了？就这个事儿很奇怪，你能明白吧？他只能离开这家公司，而且他也听到了自己最早录音说的，说教授我第一次见到你就一见钟情什么的这种。
那我觉得他们俩是真爱。
嗯，是，他们俩特聊到一块儿。但是这个，但是我觉得就是当时我看的时候特感动的，就是前边这一段啊，就是这个他就是删这个恋爱的这一段，因为
我选最后那段
啊，最后那段是岁数大了一些看会比较有感触。就是前头那段，我先说说前头那段为什么感触特深，就是我们的恋爱如果就是倒着的话，或许会更美好吧。就是真的开头的很多美好，到后来为什么都变成了不美好？其实真的是个。挺难解决的问题，
最后都塌方了。
对，因为好多人会
发现吗？
嗯，
开始有多甜蜜，最后就有多塌方。
对，就是很多人会去找这个两个人，就是很多人会看这个片会分析两个人。
最后就是发现你为什么最后两人吵得不可开交啊？就是最后你发现这你的爱人在你面前与你记忆中的爱人完全不是一个人。
对，就是很多人会讨论，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两个人性格不合，他们是这个因为这个叫什么互补型性格不合适，或者说是因为女的想生孩子男的不想要，或者说是因为什么这个问题。其实我们这个感觉其实不是就是他用了这么一个比较典型的这两个人的状态，好让大家带入。其实可能很多感情都会是，
我觉得这里边这个问题很复杂，他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但我觉得这两人的关系，他在这个多层次中啊，有这么一面。我觉得他不只是这种纯粹的浪漫爱情，我觉得故事中也是展现两个人，可能更多的是在彼此的陪伴中去寻求一种心灵的慰藉，来试图填补各自内心的这种孤独跟情感。
哦，肯定是因为孤独才走在
一起。克莱门丁有克莱门丁自己的这种孤独，虽然他是那种外放型性格是吧，喜欢做冒险的事儿，但是你感觉他好，他身边也没有可以倾诉的朋友。
对，
包括这个乔尔也是，这跟他的这个从小的经历啊也好，还是他后来后天塑造性格也好，他也是一个相对来说一个很沉闷很
是
说话有点无聊的一个人。
对对对，
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都需要有一个人能陪伴倾听。
对，
恰好两人性格又非常的不一样，
是
这样就可以我可以听你讲你做的那些疯狂的事儿，你也可以给我讲你的那些无聊的事儿。
对对对，
当度过了这个蜜月期之后，两人之间可能就会发现自己彼此之间有很多生活中的这种无法去怎么无法平衡的事儿，比如说你喜欢过这种早出晚归啊，这是吧，日夜颠倒生活，我可能是还是要过我相对规律的生活，我要到时候按点我要睡觉
养生，
两人之间就无法去
没错
去这个融合了，这时候就会产生特别多的矛盾。我觉得这种就是我既渴望你，我同时呢又觉得你跟我有很多不合适的地方，但是呢我们记忆中呢又有那么多快乐时光是吧， 又有那么多我们可以满足彼此的那种欢愉，我也还能，我也曾经向你分享了那么多我自己的这些私密，是吧？嗯，我又割舍不下这些，因为我怕我失去你之后，我在之后人生路上我还能跟谁分享，是吧？嗯，我觉得这个跟咱们之前周二做的倒流七十年那个也还是不太一样，
这不差别很大，这是一个，他这是一个什么很现实的恋爱主题，
对，
就很多，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这个暖暖，这暖暖内涵光，我觉得恰恰他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或者说我觉得是千禧年之后，我们更多人去面对的这种感情问题，就是在我发现这是。时代不一样，确实的人的这个所谓的恋爱观爱情观是不一样
的。
我觉得在2000年之后，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以及这个很多技术发展，我觉得包括文化的发展，我觉得更倾向于这种个人主义，
对，个人更独立了，
更对，他不再去依赖说我们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伴侣就要组成家庭，更多的是想的是陪伴，就像他们二人这种关系，而且每个人更注重自我的表达，
对，
以及我要有我所追求的我自己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种潮流吧，也是会带来这种可能二人之间这种生活恋爱之间的这种问题。
没错，
就是我确实需要你，但是呢，我也需要你来尊重
我的空间，对。就是它里边像提到了很多生活琐事，什么这个肥皂上沾不沾头发，
对。
对吧？然后你几点回家，喝不喝酒？其实我觉得这是我的事儿，你不要管。但两个人走到一定程度，又住在一起的时候，又不能不管，就变得很复杂。我听说现在有些这个情侣已经开始会用两套洗衣机，就是你洗你的，我洗我的，就是咱俩互相别打架。因为我周围也有朋友出现过，说这男的觉得这袜子得搁洗衣机里洗，这女的觉得你搁洗衣机里洗，你就侮辱我了。
哎、没错，这种事儿其实我跟你说，就是在2000年以前。也有，但是不多，
对，
说非常少，
大家也不会觉得哎呦，因为这个打架就没必要，没必要。现在
有洗衣机就不错了，
现在这他们都是大事儿。
以前洗衣机没走进家庭的时候还是搓衣板呢，
对，
对不对？
现在这就是大事儿。我
甚至包括我觉得像咱们这一代，
咱们
也
变了，
就更倾向于这种自我情绪，还有我们自我行为的选择，
对，
希望能通过展现来展示，证明自己有个性，有独立。但这也使得，就是我觉得这也使得，其实咱们在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需要更加的谨慎。
嗯，
我觉得是需要的。
是，
嗯，我觉得没完啊，这故事
没完，就是后边有重点了，后边就是另我觉得最浪漫的地方出现了，啊，我觉得比较浪漫啊，
我觉得挺棒，特别有冲击力，
很浪漫。这个都删完了，删干净了，第二天早上起来，乔尔没事了。
刚才的这些戏份里边，都是乔尔自己的事儿，
对，
没有克莱门丁，
对。
实际上他只是在梦境里边跟他的梦境中的
克莱门
丁，
也补一下，他中间拍了一些克莱门丁发生了什么事，就是已经躁狂了，很不正常。因为什么呀，刚才不是说了吗，那小福实际一直在 PUA 他，用之前这个乔尔说的那些甜言蜜语直接被人乔尔写的情诗，对吧，这个直接念给这个克莱门，开始很管用，就哎呦，你送我这个虽然很出意外，你送我这个首饰我很出意外，没想到是你送的，但是确实是我喜欢的。还说了一句，我从来没有跟送过我这种我喜欢首饰的男生约过会，有一种好像你很特别的感觉。但是还是那句话，这人不对。因为包括最后他那个女生就说我要去那个蒙台克海滩，然后说不，这说的不不，我先要先去哪个湖，结果他们到湖就是冬天嘛，接着冰，然后两个人躺在那块，其实就跟当时乔尔和这个小克躺在那儿一样。然后这个时候这小福在旁边说了当年乔尔说的特别浪漫的话，说太幸福了，这一刻我可以宁可，就是这一刻我如果死了我都会觉得很幸福。小福觉得哎，我把人家那个全演一遍肯定就深深的爱上了。苗小克突然坐来，我要回家，什么意思？就是不对，这话你说就不对。
不是，他突然有点自我觉醒了。
对，就是这个话不是该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其实恋爱也是这样，你爱的那个人得是一个真的人。现在这小福是演了一个人，这个人是绝对不可能被得到爱的。
我其实看到这儿，我突然发现，因为我就突然感觉到，这又恰恰是他克莱门丁自己的这种个人主义，又挣脱了这种所谓这种。科技这种
对
消除记忆所带来给他带来的束缚，
对，他还是要找真的，
嗯，
要找真，就这也是恋爱里边挺有意思的，好像同样的一个话他说就行你说就不行，或者这话你说就行他说就不行， 就是很有意思。
克莱门汀就是说以我为主，一切以我说算。
不是，就是这话的意思嘛，就是小福完全复制当年乔尔的这些浪漫行为，反而最后没有成功。你还是得表达你自己，因为你说这些话就跟你那身高体型样貌学问什么的全都不匹配，没准你说几个你擅长领域的话，没准人家还喜欢，真是最重要的。这他妈是一冒牌货，这冒牌货怎么看怎么不顺眼，虽然好多地儿，哎，我觉得怎么打动了我，对吧？不是当年有那种吗，就是说这种交笔友谈恋爱，找人代写，找人代写情书，最后怎么见面老跟那情书里的人不是一人呢？有这种，当年是有的，对吧？就跟这个小福就分手了，就没有继续好下去。然后呢，就其实这个片到这儿呢，他就回到了这个片子在出字幕之前。出字幕之前，我不是讲了一下，我说后边讲嘛，就从这块讲。这天是这个乔尔清除完记忆了，记忆都清除完了，真的觉得很轻松，很放松。没有了心中所挂念的人，你会觉得很快乐，你会
就感觉很无聊，他生活又回归了无聊。
对，但是总他妈觉得缺点什么，总觉得缺点什么。这个因为什么呀，在最后临清除的最后一刻，那个他想象中的那个小克，他想象中的小克跟他说了一句话，说得去那个蒙泰克海滩，
来蒙泰克
啊，来蒙泰克海滩。就是你回到现实中，你也要想法找到我，去蒙泰克海滩。所以这个东西执念在他心里了。虽然小克被完全的删除了，但是蒙泰克海滩并没有删除。他的记忆里是他跟他的哥们们一块去蒙泰克海滩玩完之后回来说，哎，那个你在那海滩我看约了个姑娘啊，就是个姑娘，就是一个路人啊。小克被忘掉了，但海滩记得呢。所以他在那天早上醒来之后，什么车也被刮了吧，就是很不顺心，所以他突然觉得不上班了。今天我
就要去蒙泰克，
我今儿要去蒙泰克海滩，就坐着车去了蒙泰克海滩，一个人在海边散步。其实远远的看到了一个穿着这种鲜艳衣服的女生，但是他并没有与这个女生相遇。然后他又去了饭馆，他在饭馆里遇到了这个穿鲜艳衣服的女生，两个人一聊呢，就还聊得挺顺，就是一聊就反正就有，一聊就有。但是其实大家会看这段会很有意思，比如说到他叫什么名字的时候，其实这个乔尔已经就是这个小克说了自己叫什么什么，就本来应该是一个梗，这个梗会说到说当年哪个动画片也用过这个梗，乔尔已经不记得那个动画片了，但是小克记得那个动画片。然后两个人的说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其实和他们之前相遇的说话也不太一样。这两个人好像都有了对方的影子。这两个人这场恋爱其实都有所转变，都有了对方的影子。两个人反而更聊到一块。
对，我觉得挺好的。其实把记忆中那些可能不好的东西也删除掉了，大家可能彼此变得可能是不是有生理上的这种克制了，
在。
没有那么一见面胡说八道。
对对对，在回城的路上两个人又相遇了，在火车上。
嗯，
然后两个人其实还问到说，哎呦，这看你跟他们很眼熟，你是不是那个什么
去
书店的什么的，这种反正就两个人就是明显觉得缘分注定的。
嗯，
小克也是，就之前那个冒牌货他并不知道那是冒牌货，只是知道他说那些话好像我爱听，但我让我真的很生理不适。但是眼前这个人说的话闷闷的，但是感觉好像对。这个乔尔也觉得他爱上这个女孩了，他甚至对自己有一个巨大的疑问，我为什么有一个女孩对我热情我就会爱她，我觉得我不对。但实际上因为他开始出在片头嘛，大家都看完的时候再回看这句话，其实能理解，他并不是见一个爱一个，是因为见的这个就是他曾经的爱人，他甚至已经跟他多年互相有了对方的一些底色了，都两个人真的还挺合拍的。然后哎，当然故事在这儿就后边热闹的就是先去家里，就先在海边，
本来以为这个要浪漫的结尾
啊，以为说
俩人重新开始了，
都忘了浪漫的结尾不就完了吗？不是，是两个人觉得说这个小克说去他们去家里拿点这个洗漱用品什么的，对吧？去了这小克家里，他这个乔尔把车停在了小克的家门口。这时候那个小福过来敲车窗户，当当当，哎，你怎么在这儿呢？哎，乔尔都纳闷，你谁呀？我不认识你啊，对吧？因为全被删了嘛，我不认识你啊。然后这个就走了。然后这个时候， 这姑娘这小客从家里出来了，拿了一个快递，就是她拿了一些洗漱用品，拿了快递要去这个谁家，要去这个应该要去这个乔尔家，说哎，我这来一快递，哎，这是什么空白公司寄来的快递，还有封信，信是谁写，玛丽写的，就是头天晚上折腾的那大姑娘玛丽，
关键是给她寄了一盘磁带，
对，玛丽写的信什么意思呢，说我们是空白公司，专门负责删除失恋的记忆的，但是我经历的一些事儿，就是她头天晚上经历那些事儿，我突然意识到就是删除这些记忆就是没有什么太大意义，而且是对大家一个巨大的伤害，所以我要写信告诉所有被删记忆的人，你们被删记忆了，虽然是你们自愿的，但是把你们删记忆之前的录音寄给你们了，你们每个人在临删之前都录了一盘，为什么要删掉这个人的录音，
嗯，
这个为录音为什么要录呢，我估计也就是说为万怕万一以后闹一闹关系，
嗯，
我当时就没想删，那不行，您看有录音，您当时多恨这个人，但是这个谁这小客也没当回事，冲动嘛，这要是乔尔拿了可能就
回家自己一人听，
回家自个儿听，赶紧揣兜里自个儿听，先跟这姑娘好上再说。这小客就是恶作剧吧，听听吧，往里一塞，真是自己声音。
俩人就在乔尔的车里听这盘磁带，
对，就说了，说乔尔这个人很讨厌，
是一傻逼，
对，特别无聊，是一傻逼，整天装死，我觉得跟他在一块儿都浪费我生命，
老觉得自己很幽默。
然后乔尔听了之后都震惊了，因为你就是理解乔尔的心里是这个女孩我刚认识，而且我们俩一拍即合，就像命中注定一样，说的所有东西全对得上，你是不是在耍我，就第一反应，你是不是在耍，是不是谁做了个局，对吧，哪块有摄像机赶紧出来，
关键乔尔的性格就是一老实人，那就受不了这种玩笑，
老实人又被欺负了，怎么老欺负老实人，让小哥说没有没有，不是说你等等你等等，这个给我一分钟时间解释这，或者我现在也没闹清怎么回事，给我一点时间我弄清楚了，但是乔尔就把车门开开，你下去，其实你发现乔尔性格也在变，乔尔已经有了以前小克那种影子，就是很冲动，
他不再会为一个刚认识的美女就舔，
对，
他不再是舔狗了，
他变得很狠，开门下去，
不舔了
啊。这里边因为中间那个删的过程中，他印象中的那个小克其实也跟他说过，就是他问他跟那小克，就跟他想象中的小克就说的你先删的我才删你，那个小克说你应该了解我是一个冲动的人，其实这句话不是小克说给他，是他梦里边那个小克，就是他自己认识的小克，那个小克就是冲动，所以其实但你看这会儿他这个行为是不是也有点小冲动了，给人姑娘轰走了，
其实这个故事在这结尾也行
啊，这后边哪个点结尾都行，但是他后边就给你结的一个真的更漂亮的结尾。然后这个小克就回家就想不明白，说的人行为小克表达我真的很喜欢你，就我真的很爱你，虽然我刚认识但我也觉得你是命中注定，现在你让我把这事儿弄清楚了，然后这乔尔说不，这就是没恶作剧欺负我老实人，滚滚滚，给人轰下车了，轰下车之后他开车回家了，回家之后这个小克也回家，觉得这事儿不对劲，我他妈得找他去，
对，
我这个爱情我得争取，爱情我得争取，这是他争取，是因为现在都听的都是骂那个乔尔的话嘛，他就跑到乔尔家里，就一到家里边楼底下邻居就说哎呦那个小克回来了，好几年没见你了，就是小克心里明白了，哟，我俩好像以前真好，我这不是一个恶作剧，这可能是真事儿，他又进屋了，进屋之后看见乔尔蜷缩在角落里听着他当年，就是也不是当年了，几天前他录的那盘录音带，那盘录音带里边就是说这个小克不好，说他根本不爱看书，说还老念错别字儿，
他连什么图书馆这个词都念不对
啊！哎，然后赶紧，哎呦，乔尔一看他来了，其实两个人就有点就是说的不行，就是还好，还就是实在是放不下对方。然后那个乔尔说：“我把这关了吧。”乔尔也是，就是小克就说别关别关，你在车上听了好多我骂你的，我也听听你骂我，咱俩这个扯平了，他就应该关了，
他真的太尴尬了，
这他妈就应该关了，然后马上给他妈磁带撅了，就那他还挺老实放吧，哎呦，后边可就胡说八道了，就是两个人分手时候对方的那种恨就真的胡说八道了，就开始又说人小克漂亮就老出去浪，然后想跟人睡觉，他就想通过这些来吸引别人勾引别人，哎呀，说那叫一个脏，因为小克本来坐那儿想我听几句骂我的，然后我还跟你好，说这我受不了了，你这么认为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就得走， 我得走了，我实在受不了了，
受不 了
骂得太脏了，
太他妈脏了
啊！
不是没没，不是感觉他妈乔尔也是一混蛋啊？那他妈混蛋也 挺
老实人。哎，我跟你说，老实人他不是真老实，他就是憋心里。你他妈老粘人出豹子。说实话，小克说他那些话，我觉得都还挺正常。他说小克那确实，
小克莱门丁说乔尔的话都是表面现象
啊，
就是这样。
对，他妈的，这乔尔说克莱门丁的就他妈老臆造，
都是他妈从骨子里就恨这个人，就
啊，这不好，就真不好。但是这个蔫人出豹子，确实说了一些脏话，克莱门丁就要走。然后
俩人就在楼道里。
哎，这个其实真的，我觉得有一点的表现，就是两个人都因为对方改变了。其实克莱门丁你会觉得变得沉稳了一些，然后乔尔变得冲动了一些，都有了对方的影子。然后乔尔居然冲出来了，说：“你别走，你等等。”他说：“等有什么用呢？”他说：“我实在没有理由，就是不爱你。”我有点离不开，所以我这些这真的就是胡说八道，我是就可能当时疯了什么的这种。然后那个克莱门丁就说的，咱俩已经都经历过一回了，就听过咱俩现在这个录音，就是真的恨对方恨到入骨了。咱俩已经都经历过一回了，就我不完美，我也不是你喜欢那种文静型的那种女孩，对吧？我就是一个小疯丫头，咱俩真的不合适，而且咱们试过一次了，不行。那还要怎么办？然后最后这乔尔说了一个 OK 就这片儿到这儿，就后边一个就变了一个梦境的俩人在海边跑步啊。
不是，俩人这在这个最后就是说了好几句，不知道是疑问还是设问还是反问还是陈述
的。我
的
理解啊、
OK、
我的理解这个 OK 是什么，就是再试一遍
OK
就是咱俩再来一遍还得完蛋，完来不来？来
可以来，问题是你
可以来，
你不找他来，你们俩能找谁呀、啊？俩人太奇葩了。
所以这是这个片儿，我觉得结尾很浪漫的地方就在于，其实你说像那种、就是
哎，他们俩真的，我觉得他们俩是
挺合适，
超英
恋
爱，超英
超英，
在面对了这个如此这个不。互相攻击对方的这种不堪的话语之后还能继续相爱，我操，你
真的是爱情超英，
你行吗？要搁你
没准可以。气话嘛，气话时候什么不说呀，气话真什么都说、
哎、他们俩这真不想气话，他们俩这可是在那个诊所里边说出来的理由，
那就是气话，分手说的一半是气话嘛。但是真的我觉得就是他们就像你刚才说的似的，你如果觉得爱情特别甜，你去恋爱就正常，但是当你也知道恋爱的苦你还敢去爱，那可能真的是挺爱，真的是挺爱的，就是
真爱，
真爱。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会觉得，哎呦，恋爱太麻烦了，不爱了。你可控的都不是这种，就是他这个真的是奔着这种真爱就听说有一个结尾啊，我听说有一个结尾，说后来被删了，是这个结尾是克莱门丁又去这个诊所了，但是很老了，还是去删乔尔的关于乔尔的记忆，而且是有一个列表，这辈子已经删了好多次了。
我操！那他真是找不着别人爱他是吗？
就可能这两个人是真爱，但是这两个真爱有的时候
爱与恨，我觉得都是存在的，都是一直会同时存在的。
那对，就是反正，
但你要认识
过不到一块儿，
你要认识到这不就是生活本质吗？
对，没有完美的，
没有完美的，
你这要不然就忍，要不然就想办法解决、
哎、
他这种删也是一种解决办法。
老话说了嘛，人就是搭伙过日子，
嗯，
你别想那些不切实际的，该几点回家几点回家，
三点出去喝酒不行，出去喝三点不行，那玩意你要是这个就反正挺有意思的，这个
咱嫌你打呼噜不行的。
就干脆就别住一块儿最舒服，对不对？嗯，所以
就想这后半句。
但是我觉得最后的结尾浪漫就浪漫在这儿，就是其实他们俩已经知道了恋爱的艰辛，但是依然会选择跟对方恋爱，因为太多的其实有些恋爱故事是觉得美好，我们要在一起。这俩人是知道，
所以大多数人还是就岁数稍微大点再恋爱靠谱。
对对对，但是这两个人是等于是知道这个恋爱可能不是一个极好的结果。
其实他们俩到最后也是一种成长了。
成长了，
你应该这么说，他们俩最后也是一种成长了。
对，
可能就是电影没有给出一个时间的跨度，但是你看最后他们俩人性格转变也好，或者还是说通过什么转变也好，其实就是他们俩可能比之前更成熟了一点。
我觉得后来导演把所谓的那个可能有的结尾删掉，其实也是这个意思，这个结尾会更鼓励人心，就是当你知道了恋爱可能会有的苦，对方可能有的毛病，你还在一起去想办法去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这个爱情可能会更稳定，他们俩而且确实会因为对方转变。我觉得这个不是说就是有人会觉得哎呀你有对方影子了就如何如何，其实不是，其实人的一生过程当中就是会不停的吸收不停的学习，你去爱一个人一定是看到了这个人的很多优点。我不会说就是经常网上也说你爱他什么呀，你爱他那个怎么讲头发少，你爱他好吃懒惰头发少吗？不可能嘛，你肯定是爱他的一些优点，那这些优点你去看到了，可能你慢慢也会吸收到你身上，这个是个不是个坏事儿。我觉得好的恋爱都会让人有所转变跟成长，这个我所希望的这个剧的结尾是两个人最后还是在一起了，而且能扛得住这么大的风波，应该后头就不会有什么再糟心的事了吧，删那么多次我觉得脑子都删坏了，不太可能是另一个结尾，那个结尾我觉得就没有的好啊，没有的好，这个最后那个 OK 我觉得是接受了。
电影展示了他们试图抹去记忆的过程，也是一场对自己情感的重新审视和探索。他们发现即使曾经互相伤害，但内心依然保留着那份对彼此的依恋，无法轻易抹去。最终他们意识到这段感情虽然充满波折，却代表了一种复杂而真切的情感状态，这也使得这部电影更具有深度和真实感，表现出人际关系中常见的复杂性与脆弱。